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推拉度是一个学坊，在当初的学坊制度啊，学坊制度说各种有学位的人、有学问的人都可以在学坊开课啊，这个是叫什么什么讲坛、什么论坛，这个中国现在有个电视节目叫什么论坛是吧？一样的讲各种学问，他们就这样，所以保罗去论坛讲道。啊，他如果今天在呢，可能会请他去什么上什么什么什么全国的论坛去，他在讲他的课，啊，所以保罗呢，对犹太人、对希腊人一样传福音，但是我想用的材料不一样，啊，那好，所以这就看见在使徒行传这个前面五十年的主后三十三年之后。到五十年这个刚刚开始教会传扬，到以后到六十年到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一般的把第一世纪分作三个时代，第一个是分作三个时代，第一个就是在这个这五十年左右，再来就是七十年以后，七十年之后啊，那这个三个阶段到了七十年之后，圣殿已经被毁，犹太教可以说是最大的这个摧残，他以后不再成为圣殿，再没有圣殿，到现在没有圣殿，两千多年没有圣殿，啊，两千年，将近两千年没有圣殿，所以对于犹太来讲，他们不得不从礼仪进到教理、教义。犹太教呢，从礼仪进到教义，本来是教义跟礼仪同样尊重，还有传统，所以他们有洁净的礼，还要献祭，再有呢。当然拉比讲解圣经讲解旧约，可是这个犹太教因为失去了圣殿，他不得不从礼仪部分化成教义，教义包括洁净的礼仪，我说礼仪是祭祀的礼仪，他的礼仪本他的律法本来三部分，现在只有两部分，因为祭祀都不能做了。那犹太教有改变，但是对于新约来讲呢，对于基督徒来讲也有大的改变，这个圣殿的被毁呢，对于新约教会来讲是一个强心针，怎么讲，是一个激励，不要说强心针吧，因为本来他不是要死的，他有一个激励，为什么，更加清楚知道耶稣所说话对的，不仅这样，而且旧约已经废掉，这个在希伯来书出的最清楚，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圣殿还没被毁，所以等到希伯来书写完之后圣殿被毁，凡是接受希伯来书信仰跟教导的人没有问题，因为他已经从旧约的预表转到新约的属灵实际，这些事情发展呢，跟整个对于新约的信仰的这个成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教会稳定期，我现在讲到讲义里面第二小点，教会的正点，教会的稳定期，这就是指的主后五十年到七十年这段时间，啊，这个基督的独一地位。这个是新约教会绝对坚持的，什么都可以说，但是不能够改变对于耶稣基督独一地位的这个事情。 No compromise， 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罪洗清我们，他的死洗清我们的罪，叫我们跟神和好，并且神把新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把他的国度跟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不能 compromise， 绝对是这样，不能改变的。所以呢，什么叫做福音，那个时候在教会稳定期间出现的资料叫做为基督做的见证，这是指的旧约。第二部分呢是耶稣是基督，所以你看这里呢，解经的立场鲜明啊，解经立场鲜明，这里我读一段给你们听，这是 F.F. Bruce 所写的，他里面提到呢，解释旧约正典， OK，我页数忘记了，忘记写，所以要太花点时间看啊。旧约正典，这里，新约了，开始了。OK， 还讲旧约成为新经啊，主要讲他说什么呢？ 基督教会在诞生之初就知道自己拥有一部经书，但这个经书只是旧约 OT， 一部由继承而来神圣经文集，但是呢他并不以这部经文为基础，而是一个人为基础，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上钉十字架，这些话我们不再读了啊，你晓得了。从这个意思来说，他们只是追随由耶稣自己所立的先例，耶稣讲他的罪，耶稣整个传道之中都述诸圣经，他讲的道都跟旧约有关系，坚持经上所记，如经上所记，并且深刻体现在福音的层面，所有层面上。至于我们能不能把合理的把这句话看作教会从耶稣复活跟的结果中来反思他生死事件的唯一产物啊，如果在不同的新约作者中找到旧约解释主的主要线索，都要追溯源头的话，那么这种源头就不会在其他地方，而只能于耶稣自己教训里面啊，因为耶稣自己开创立的根基，做他是谁，所以所有的解释不能超过耶稣啊。所以这里呢，很多我可以读给你们听的，他这里有一段呢，啊，这里呢很有意思，他说呢，怎么解经，怎么解旧约。他说沿着语境因素我们来到另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就是犹太教其他地方有类似情况，但是呢他这个解经的意义把他们激起，这就是研究字义的问题。例如在很早时候，诗篇118篇22:22提到被匠人所弃的石头，它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个是我们新约都知道的是吧，耶稣引用可以特别适用于耶稣，他被众人所弃却被神高举，正如彼得对大祭司和他同伙所讲的，你们知道这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但已经成为房角头块石头，使徒行传第4:11彼得引用。但是其他关于希伯来文圣经里有关石头的段落呢，都可以被吸引到这个石头的观念上面，所以呢提供了整体性的基督教的解释。换句话说，基督教起来之后对于旧约正典的解释有了它一个新的格局，新的 framework，那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在旧约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旧约的时候他们解释律法是以摩西为中心，以摩西的启示为中心，以历史为启示中心，是一种回顾性的解释，什么事情都回到原初，当初摩西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旧约以色列人特点。但是到新约对于旧约的解释有前瞻性，就是看见耶稣基督，并且他所开创的是一个新的格局。你们记得有一句话，这句话呢对于旧典旧对于新约正典形成绝对有影响力。约翰福音5里面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记得这句话吧，底下说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是我们新约里面呢用的最多的是后面一半。但是根据正典的形成，前面一句话更重要。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指的是旧约正典。所以耶稣说旧约正典的中心是我，那也就是开创了今天基督教读旧约的观念，找出基督来。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非得是这样讲的，对吗？他跟那些那个太监埃提阿波太监见面的时候，路加就记载，他说没有人教导我，我怎么明白呢？然后读了什么？读正好以赛亚53，非利就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那这是旧约到新约一个很大观念转变，也是新约正典慢慢成型一个集中的焦点，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所以这里呢你就看见耶稣的言，我们刚已经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使徒教训有耶稣基督言行的蓝本，第二个使徒传讲材料的使徒传讲的信息，包括保罗的书信啊，最重要可以说保罗书信，其他彼得有书信，约翰有书信啊，犹大书啊，还有雅各都有书信，使徒们写的书信里面也不外乎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新约的集中焦点在耶稣基督绝对不会错的。这就是我说你们读经的时候呢，你们说圣经对你是什么，是提个人的感受，你还没有看见或者你不晓得圣经这么严重的关于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读圣经也不是为了你我个人的事情，都是要明白认识耶稣是谁啊。有一个学生写了这本书可以教我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可能这句话说的时候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但是你今天读上完新约正典这课，你知道正典的形成不是那么简单一件事情， 它不是预谋的，不是计划的，但自然的发展，焦点慢慢浮出来。Okay, 所以新约正典呢，在这些资料上面呢，关于谁写变成不是重要，而是内容更重要。但是当然我们诵读使徒权柄是有道理的。啊，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还要看二十章三十五节。这里提什么呢？保罗说了，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想我们众人查遍圣经福音书里面查不到这句话，有没有人查到？当然没有人查到，我也不是第一个查的。教会历史上就告诉我们这句话福音书里面没有收起来，但是我们可以从更广泛的角度，如果我们思想开放，我们就晓得这句话一定是什么人记下来过，而且把这个 authority 他的说话的权柄放在耶稣身上。所以在使徒的时代已经有很多耶稣的言行录，而且这本书的流传很多人看过，要不然保罗不会忽然提着你们应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这不是一个大家流通的版本，大家看过的，彼得讲保罗讲这么有什么意义啊？我今天跟你引一本上书好不好？我学问很大，中国人就喜欢这样的，跟你读书，你用偏僻冷的东西叫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呢就表示他知道，他知道比你有学问，所以你只好听他的。中国人传统这样，对吧？这里不是，他诉诸一个共同的版本，大家看过的东西。你们应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保罗说，我是施的人，我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把我所一切需要，众同工人的需要，我来供应他们，我的双手做工，供应我自己和同工的需要，没有赖到教会。这里呢，你从整个的文理去思想，背后文理之外的事实，一定有一些书，耶稣的加言美加怎么加行美言，一定有这样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没有放到新约里面，所以很多资料没有完全说进正典，是真的，可是也许不需要。从这句话就知道，慢慢有正典的需要，因为什么？口传资料成了成文的记录，它成了文字以后很厉害的，影响很大的。到现在我们还在翻案读什么犹大的福音，去年我们很吵得火红火红，已经成文的了，是有这本书的，这本书重新出土，重新发现，所以研究它到底有没有正典性，有没有价值，是不是？所以当初很多的文字已经流行了，我们不能说因为它没有印刷术文字就不发达，还有抄本的，大家手抄嘛。这个我的字我绝对不会去做文饰，因为我字写得很潦草。我的学生抱怨要跟我打字抱怨，是吧？我听说有个人替我打字，哪一位？我 recognize 一下，有没有替我打字？这里在不在中间？二哥告诉我有人帮我打字。啊好。但是呢，当时有抄本，这个抄本流传的，而且大概那本书呢，所有抄本，你知道这个可以翻阅的经文呢，超过疲倦了，疲倦不好读，因为你要全部展开。以后他们不晓得谁发明的，这个大概在主后，大概是第一世纪之前已经发明抄本了，就是可以折叠，或者是可以怎么样进行，不晓得。蒲草纸是这样，蒲草纸就是一个进步。蒲草纸比疲倦是个进步，因为可以装订，可能祖先第一世纪就有了，它可以把它摞起来，一本一本可以翻页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翻页东西 ，book 跟 scroll， 英文是不同字，为什么叫 scroll？scroll 是卷起来的 ，book 就是指的这个翻页的，所以呢，当时已经有抄本，抄本的流传对于教会绝对有影响。那么问题就来了。好，一方面我们知道，这里我做一个小小结论呢，这个怎么知道有这些成文记录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呢，在这边提到，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是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你看已经超过耶稣所讲，后面的人也增加了许多东西证实了。怎么证实不要紧，但是呢，可见他们这些也变成一种，不要说 authority， 是 authenticate， authentication 就是证实，耶稣讲是对的，我来证明，我证实我所经历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救恩如此这般。那这些事情呢，就是已经在新约中间的，不在这个教会成型之后呢，慢慢出现的。所以正典的圣经它的作用是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在第一世纪末叶的时候，耶稣言行记录跟使徒教训呢，还有书信已经在各教会中间彼此交换抄本。哥罗西书第四章，大家看保罗书信里面讲到这个事情。哥罗西书第四章呢，说你们要读老底家来的，要把信看完以后呢，给老底家的人，然后你们要从读老底家来的信啊。第四章16节，你们念着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那这个老底家书信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就是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最早的抄本里面没有以弗所三个字一样，是留在以弗所的那卷，他们把它写下了以弗所。所以你看以弗所书从头到尾，今天我们教会我正在讲以弗所书，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这个，除了刚开始那里把以弗所书归作以弗所之后，这个写信给以弗所圣徒，可能是抄本里面写下来，最早没有以弗所字样。 OK， 也可以反过来说，以弗所呢可能最早是个以弗所教会，因为这个呢是从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发展历史说的，以弗所第一个亚细亚教会，所以后来其他抄本呢就把以弗所字样拿掉了。但是在哥罗西书里面呢，叫他们去读以弗所，不，从老底家来的信，所以有一封是给老底家的，是什么呢？一般的学者相信就是以弗所书，不过呢，可能没有以弗所字样。至于哪个是最早的版本，已经无关重要，无关紧要。要紧的，对于新约正典的形成，我们所关切的就是当时教会已经传递了保罗书信，而且彼此交换看。保罗书信很多，帖撒罗尼迦教会啊，给哥林多的书啊，都有啊，去大家看，因为保罗没有给各教会写信，加拉太书啊，大家都在流传，所以呢，而且呢，不是一个系统的，怎么讲呢？使徒之间凡是不是一个系统的，比如说保罗跟彼得并不是那样密切同工，可是彼得也说。我们的弟兄保罗所写的，他的书信上说难解之处，叫他们不要强解，如同解别的经书一样。那可见呢，也有人强解旧约，这里指的经书更可能指的是旧约。你们不要随便去解经，解释彼得的话，解释保罗的话，保罗不是意思，你们不要跟他乱讲啊。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啊，第三章十五节，并且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正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他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之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话，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这里说明保罗的书信彼得也接受，并且彼得认为这是有权柄，不要乱解。所以可以知道，在正典成型之前，正典定封卷之前，封典之前，已经在各个教会有抄本，而且呢，彼此即便是不是一个系统的，也都彼此传阅，因为这个是各地教会都能接纳的，而所产生的结果跟果效，就是对于整个教会的合一性，在真理上，在教义上的合一性。现在我们讲为什么需要正典。刚才我的问题，没有正典教会能不能传扬？答案是可以。但是呢，为什么没有正典？为什么不要正典？为什么要有正典？新约正典需要成文正典是到第二世纪开始的。最早有记录的是马西安，好，以后我们慢慢讲。为什么呢？因为旧约正典的存在直接刺激教会有正典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已经有的概念。那么 第二个原因呢，因为使徒行传，使徒时代快要过去。第一个原因很重要，刚才我所讲的旧约正典都是旧约正典，旧约已经有正典了。旧约正典大概主前第一世纪差不多已经定了，还有一些细节哪些书还没有定，真正封典是主后一世纪，跟新约差不多同时，比新约早一点。正典的出现，这个观念，这个字的出现是第二世纪新约正典啊。那么旧约正典的存在呢，影响使教会有正典的观念，而且这个发展是自然的了。第二部分呢，使徒的时代，或者说使徒跟使徒教父 Apostolic Fathers， 最早使徒直接教导出来的门徒，像 Ignatius， 像这个 Polycarp， 都是指的第一世代第一世纪使徒们约翰的门徒或者谁教出来的啊，这些人呢也快要过去。那刚才我们说如果没有正典能不能成传，答案是可以的，教会没有正典仍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那么比如说最早发展时期，但是呢正典的事实已经存在，但是内容没有确定，而且不统一，因为教会分散，虽然有统一的传这个 circulation， 但是哪些是正典哪些不是正典不确定。所以呢这个福音书跟书信的流通啊，启示录是后来加上去的，启示录是新约封典里面的相当晚的事情，因为是主后九十年约翰写的啊。这在这之前呢已经各地流传。第三个促使正典产生或者有正典需要的原因是因为逼迫。教会刚开始十四大逼迫，在逼迫的时候有很多人被抄家，有不少的抄本遗失或者是销毁，明明的众人面前销毁。有些人呢为了不肯把这些书卷拿出来寻道，那么就要问呢，我寻道值不值得，是不是真正圣经，真正重要的，像经典一样。所以这些事情存在人们脑子里，到底什么是正典。如果我拿了一封书信，如果我拿了这个 IFCBC 的这个 bulletin 就要被砍头，那我交出来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上面有名字啊、哦，那把 PK 牵扯在里面了， PK 被抓去了，可能我也不交出来，但是影响不大呀。到底不是，可是如果要我把圣经交出来，我要想一想，而且圣经很宝贵，不是天天的，不是丢了一本买一本，现在很多圣经乱丢，没关系，再去买一本，40块钱50块钱也就买了。从前不是啊，没有抄本，少一本去烧一本少一本的，所以为了保护圣经。是啊，有些时候在逼迫时间，圣经把它分解的藏起来，埋在地里面都有的，把它用不透水的胶纸封住，沉在河里面都有的，保护圣经。所以这些人寻道值不值得，他们也要问啊。第四个原因，因为异端开始，各种都你接纳嘛，大家接纳嘛，那么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就不清楚了，鱼目混珠。所以正面的原因反面原因加在一起，但是正典的形成呢啊，顺便说这马西安这人怪得很，除了保罗书信都不接受，除了保罗跟路加所写的都不接受，他不接受其他东西，甚至马可福音他也不接受，马太福音我不知道他接不接受，只接受路加这个系统，路加跟保罗使徒行传还有保罗书信都接受，路加福音大概也接受，因为他喜欢保罗，那这个教会不能变成保罗派呀。所以马西安的第一个提倡用这个字叫圣经的，也正典的意思，就是说在我这个教会里面这些东西我才接受，其他我不读。那么因为这个原因，马西安后来被定作异端，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因为他讲到基督论的时候，是我忘记了，可能是比较靠近幻影说的啊，靠近这个什么，对于基督耶稣的人性啊不大清楚啊，所以这个他后来被定为异端。但是人人可以说正典的，你的教会正典，我的教会正典不一样怎么办呢？那我们能不能彼此沟通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开始有了大公会议，在大公会里面接纳正典。这个呢，关于这件事情呢，我应该把这个马友藻这个书呢，这个印一份给你们看。今天早上我忘记了啊，我带来就要印的。不过你如果需要的话，我等一下 copy 一下，凡是 copy 少于1%的没有版权的问题，不过需要 acknowledge、这个因为不会每个人为了一段去买一本书。这个呢当然如果我们以后上课我说这个是我们参考书，所以我把这印下来啊，我们一共只有1、2、3、4页，最多是5页，我把它印下来给你们，大家下个礼拜给你们参考啊。所以这里呢新约正典的这个始源啊，这里讲的东西呢没有我讲的详细，但是相当不错的，有一些东西他讲的我没有讲，他讲教父，初期教父啊，到后期教父，到末期教父，他是规定四个世纪。我说教会刚开始前面100年的时候，他跨国界限讲到400年，在这个400年中间呢，他提到几件事情，提到第一个呢是福音书跟使徒行传的收集，第二个阶段呢是讲到这个保罗书信的形成，还有呢第三个阶段是普通书信形成，最后是启示录。这个大概他是个新约学者，这个基本上是可靠的啊。不过我硬的给你们看，这些人呢，格利勉 Clement of Rome, Polycarp Ignatia Justin of Samaria 这个 Papia 这些东西呢，他们文集慢慢都收集起来啊。那么早期教父、中期教父、后期教父，一直到末期教父，包括 Eusebius 这个 Cyril 叙利罗 Cyril of Jerusalem Lucian 这个其他的人，一直到 Basil the Great Cappadocia 这个 Cappadocia 三个教父之一啊，这个 Athanasius 这个跟我们的使徒信经，跟这个后来这个尼西亚信经很大关系的啊 ，Jerome of Rome 这些人是后期的，在他们手里呢，最后成为新约，对于整个新约正典有影响。那这里我就读第四段，新约正典范围之一绝。新约正典的范围不是通称为教会公会议决结果，这个很重要，不是大家开会决定哪些是新约哪些是旧约哪些是正典，而是因为他们内蕴有神的默示跟权威，而且这是初期使徒对正典的意识，注意到马有早用的字，对于正典的意识的 concept， 所以他们最早当时被教会公认是神的话，可以从两方面说明。因为呢，最早说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 大会召开是对付各类异端的问题，而对付拿出圣经来以圣经为绝对标准，但是呢他们对于圣经的范围还没有确定，所以慢慢的就有了一些所谓教会对正典接纳的一些情形啊。没关系，不要紧，差不多讲完就好了啊。好，那其他的呢看不见的呢video 没有了，就看 audio。 audio 说新约正典怎么形成的，第一个是众教会接纳，我已经说了为什么接纳这些书信有必要，而且它里面的为什么接纳啊？第二个怎么接纳的原因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教会已经接纳了，那么接纳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是使徒信，他们见过主的人，而且主特别向他们显现启示，相信是出于神的权柄，出于基督耶稣权柄。第三呢，教义的正确 doctrinal， 尤其是讲到福音的问题，在这里注意到整体性跟合一性啊，特别注意两个字，整体性 overview， 还有的合一 unity。 第四个呢，相信其中有默示，如果你再加第五个，就是使徒们中间彼此信息的 harmonize， 彼此的和谐，没有哪一个是把别的否定，而大家能够在同一个架构里面呢，都可以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所以这是新约正典成型的一个历史记录，而不是大家开会说、哦、哪本书哪本书我们要，不是的，教会已经先接纳，这个观点最重要，教会已经先接纳。在没有正典终点之前已经接受了，这是一个事实，追认。我就讲两个字 certify 跟 authenticate、okay， 不是 qualify 啊。我们今天上这个开课呢，有些人是 certify， 有些人要选 certification， 我需要认证，可是我没有学位，没有关系，我们可以 certify， 学校 certify 你上过这个课了，你一般的都了解了，上过这些课有基本的概念，其实在教会里面 应该这样，你要进入侍奉的话，应该有人给你 certify， 你有资格做这个事情。不能说我要教就教了，我来教新约我就教新约，那你是个马西安怎么办呢？你是个出来一个是，你谁也不想你教什么，可以这样吗？你说我向神负责，不行，对不对？所以需要有 certificate， OK， 不是说你不上课就没有资格教，你有资格教我就给你 certificate。你说，这不是，我实在是懂，你考我一下，我一看哦，你懂 certify， 懂的意思吗 ？certify 跟 qualify 不一样。qualify 我考你看你懂不懂，所以说你已经有东西，你自己要求，你给我一个证明，非常乐意。有些说他不需要上这课就可以教圣经，那你来我这里，我因为 IBS 有一个政府承认的一个资格，你是个神学院，好，我们就说这吧。所以这个呢，对整个训练来讲啊，是这样。新约也是已经 authenticate， 大家承认了，大家接受这是神的启示，在这些书卷里面有特别神的启示，所以我们接受它做这个正典，所以这个观念这样来的。哎，当然到了21世纪，很多人要去回去研究当初这本书有没有怀疑过，有的，希伯来书、雅各书这些书信呢，很多人开始不能跟保罗调和，认为跟保罗讲的不一样。保罗的确相当，他出来有相当 dominant， 整个新约世界受他的影响，他也是第一个宣教士啊，真正的所正牌的宣教士。腓力当然也是了，可是他真正足迹最远，所以保罗影响力很大。那他的书信是，其实可能他的书信有比些福音书更早，可能比约翰书信更早。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保罗讲的是凭着旧约的圣经说明新约，耶稣是基督。所以论到正典，我再提醒跟大家复习一下啊，我们结论为什么有正典，因为从旧约的正典观念新的看法，一个集中的焦点，新约正典一个焦距焦点就是耶稣是基督，本着旧约的本子那个正典说他就是，这是新约正典特色，而且呢被教会接纳，出于使徒权柄，他有末世性啊，它有一个协同性，一个教义性，啊，再有一个跟其他的讲论都相合，是新约正典这样程序。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我想请问一下，历史上有没有从神而来的那个一种certify 这个证
据？旧约有，新约没有。旧约的摩西说的，新约里面不像摩西这样子。因为是根据旧约来的，所有先知的原则，这有我们在讲旧约讲 Nabiyam 讲先知的意义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不能超过以前先知所说的，可以更加详细讲论，但是不能够违背，因为神的系统和原则没有改变，神对于旧约的应许在新约里面实现，不是个新起头。Yeah。
那个你刚讲的旧约的正典啊，就是先有，然后才新约受到刺激，后来有就是正典。那个旧约的正典是什么？是犹太经呢，还是我们现在讲的
三部分？律法、先知跟 writing， 在圣经里面说，律法、先知、诗篇，因为诗篇是 writing 之首，所以叫它 psalm。所有的 writing， 第一卷是 psalm， 所以。旧约里面旧约正典怎么形成的比较简单，其实我们在下个学期讲旧约概论的时候会讲。
这个是跟犹太教有关，还是跟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旧约有关？旧约
的犹太人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圣经。你已经看见了，教会刚开始是完全接受旧约圣经，你不能脱离它。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只要读新约不读旧约行不行？不行，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读新约，这样你是断章取义的，你是隔断性的，现在有了历史性。
你说那个耶稣复活后
是教会是一个简单属灵的看法，但是没有那个线索。
教会是在你说主后50多年
其实福音书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大概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教会立刻开始了。
就是好，你刚才讲的真正的
等到教义化，等到被犹太人踢出来，大概是主后50年。 我们这个都是 rough age， 因为现在谁也没问49年52年怎么分别你也查不出来，是吧？但大概我们说如何50年教会你脱离犹太教，
这个保罗对这个耶稣的了解啊，他是从旧约还是从其他使徒的身上，
最要紧一件事情，他在大马士遇见主，主耶稣直接向他显现，然后他去读，就潜心读圣经，读旧约，潜心读旧约，读到真的说我相信耶稣是基督，旧约里面所说那一位。所以保罗的旧约根基强得不得了，你怎么样跟他辩论，他始终说耶稣是基督，是旧约里面讲的那一位。所以他也是新约教义的一个很重要的 factor， 这也是为什么新约跟旧约不能分。你读了新约正典之后，你知道怎么能把新约从旧约里面分开，不可能的嘛，它的根在旧约嘛。正典化本身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 consistency of God's revelation， 神启示的连续性。犹太人找不到下一步的启示，因为他拒绝了耶稣是基督这件事。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呢，因为耶稣基督，新的启示开始，这个启示建立在人身上，这旧约做不到的。所以新约正典跟旧约正典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新约正典完全说明旧约 的缺失跟它不能完整的原因。到现在犹太人仍然说圣经里是应许基督，是应许一位弥赛亚，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保罗讲，不仅讲圣经里面应许，而且耶稣就是，他要加上一句，就是新约了。好，我这个今天的功课，你们回去再写一个 one page 好不好？请你把今天对你影响最大的，你知道什么是正点，写一个点就好。你说今天我听了周老师讲课以后，有一点我从来没想到，从前不知道，就写这一点就好。我不要你多写，你写的你从前知道对你没有意义，对我更没有意义。我知道的，但是哪一点你从前不知道的，今天才晓得，你写下来。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